圣徒们，我们来到这次特会的结尾。陈氏弟兄原先应该释放这篇信息，因着健康的缘故，他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他人还好，请在祷告中纪念他，然后也请你们为艾弟兄和 Ron 弟兄祷告。因为我们是并没有期待期望，原来是要释放这篇信息，盼望主借着我们来说话。这篇是非常好的纲要，也非常好的重点，只是为着身体的建造，心腹的预备，把基督再回来所预备的一篇信息。你可以看见这篇的篇题是借着魂的变化而在生命里长大，为着身体的建造，为着身体的建造。圣徒们，我愿意这么说，当我们进到纲要里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变化的定义，我们能被变化的路，并且变化的目的，变化的目的，变化的路，以及变化的目标。圣徒们，关于这些词是非常令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实这个生命的长大就是我们魂的变化，而生命的长大也就是身体的建造。你把我们所有生命的长大加在一起，就是身体的建造。而真正生命里的长大就是我们魂的变化。若我们里面没有生命的长大，若我们魂没有变化，那就是说，若是没有魂的变化，也就没有身体的建造；若是没有身体的建造，也就没有心腹的预备；若没有心腹的预备，基督也就不能回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必须把自己交给这个魂的变化，并且在生命里长大，好，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这一个新人。这就是我们在生命长大魂的变化的目的。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我们魂的重生是一刹那发生的，这是不是太美妙了？你一相信主耶稣，呼求他的名，你一刹那之间就重生了。我们身体的得荣是眨眼之间发生的，这是多快啊。你知道你看不见我眨眼是有多快，但那是真是快得不得了。我们身体的得荣是眨眼之间发生的，所以你有一刹那的重生，眨眼之间的得荣，这是为着我们的得荣耀。基督教最好的教导叫，乃是教导这两件事：你重生了。但是很不幸的，他们说你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之后，你要一直等，等到你的背鳍有的时候车子上面贴了一个标示说小心背鳍之后，这个车上将无人啊，无人驾驶了，背鳍了，请听啊，除非我们经过一个漫长变化的隧道的过程，就不会有背鳍。这里有个蛋，但我们魂、心思、情感和意志的变化是漫长的过程，是我们必须经过的长隧道。所以变化是一个一天之久、一生之久漫长的过程。我在匹兹堡长大，你从机场到这个匹兹堡的机场，是你要进到很长的隧道，你要开到机场啊，这个隧道相当的长，你开过这个隧道的末了，突然之间就有一座城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这就令你惊讶，甚至惊吓到了，哇，这个隧道的末了是一座城， 在你眼前，在这里我们不是要去到一个城，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借着经过变化的隧道，我们就要完满的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多多少少是在这变化的隧道之中，唯有主自己知道我们在这个隧道里是在哪一个阶段。第一重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由重生开始的。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呼求他名的时候，他这赐生命的灵就进入我们灵里，并重生了我们的灵。那从灵生的就是灵，他重生了我们的灵，从此之后以后，三一神便内住于我们的灵，于是我们在灵里就与他是一。这是奇妙的这个好消息，在灵里我们与他是一。第二重点就说现今，我要把现今这个词圈起来。现今它需要从要扩展，我们需要为这个扩展祷告。你需要在我里面做这个扩展的灵，就是要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从我的灵扩展到我的魂里。我们需要天天有这样的祷告，甚至今天早上的聚会，如果你坐在这里，主没有更多从你的灵扩展到你的魂里，就太可悲了。我们需要祷告主啊，从你的我的灵扩展到我的魂里，甚至在这个聚会里，甚至一天又过一天的扩展，他这次生命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里，并浸透我们的魂时，我们就被变化了。这个浸透是一个很大的词，这个浸透就使基督扩展到我们的魂里，这个渗透就是变化。小一变化就是我们的魂被三一神浸透，为着我们魂的浸透被三一神浸透赞美他。小二重生是在我们灵里的出生，变化是在我们魂里的浸透。圣徒们，我们需要日常的变化，我们也需要日常魂里的浸透。第三重点的点非常关键，变化乃是一种新陈代谢的改变。变化不是外面的改变或更正，乃是神的生命在信徒里面新陈代谢的作用，产生外面的显出。圣徒们，我们在这里所要谈主要的经节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里说到我们众人既然也没有怕着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象。在这里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这个变化乃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改变，不是一个外在的更正，外在的改变，乃是这个在信主里面神圣生命成分起了新陈代谢的改变，是我们里面的性质变质，更是我们外面形象变形，显出外在的显出。我在这里喜欢用新陈代谢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说到的是属灵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要发生，就需要吃些东西，喝些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一天都需要吃喝主耶稣，好使属灵的新陈代谢能够在我们里面发生。新陈代谢包括三件事。第一，新陈代谢所包括的就是供应新的元素，供应新的元素。那新的元素就是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来把这个新的元素供应给我们，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 以新的元素取代旧的元素，当你有新元素的供应，就取代了旧的元素，所以新元素取代旧元素，你的旧元素是不是需要被基督的新元素所取代呢？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用新元素取代旧元素，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就是旧元素的排出或者除去，好使新的东西得以产生。我再说一次，我们有旧元素的排除或取代，好使新的东西能产生出来。这些新的东西就是有神生命性情的新造，我们乃是借着基督新的元素取代我们旧的元素，用基督来取代之后，并且也除去我们天然人所示的旧元素，也被排除取代之后，我们就成为了新造。我要更进的说到这个新的元素，这新的元素也就是主的荣耀。我们在这里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所以这个元素就是主的荣耀。我们在这里观看主的荣耀，就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被变化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主的荣耀在我们里面渐渐增多。所以这个新元素乃是主的荣耀，其实也就是复活的基督及其所有的丰富，作为包罗万有赐生的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新的元素就是主的荣耀，其实就是复活的基督及其所有的丰富，作为包罗万有赐生的灵内住在我们的灵里。当我们说从荣耀到荣耀的意思，请注意灵后三章十八节说，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从荣耀到荣耀就是说从主灵到主灵，从荣耀到荣耀就是从主灵到主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主灵作为的丰富的供应，持续不断的被加到我们里面。所以从荣耀到荣耀，就是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这就是从一种程度的主灵到另一种程度的主灵。换句话说，主灵就成为这丰富的供应，被加到我们的里面，一点一滴，一天一天，一时一刻的加到我们里面。当我们早上从这一个会场出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主灵比进来的时候更多了。要被变化，就是有基督加到我们里面来取代我们的琐事，好使基督能扩增，我们天然的生命被缩减。所以在我再说，在基督里被变化，就是把基督加到我们的琐事里面，好使基督扩增，我能缩减，我们天然的生命被缩减。所以在这里我要说一些话，在进到纲要之前会帮助我们看见，在灵后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每当摩西读这个书卷的时候，这个帕子人在他的脸上。你知道摩西就是读这个圣经，当我们读摩西的书信的时候，这个帕子人在他的心上，但是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里就说到这个点。我不会请个弟兄上来，但是这个帕子是干净的，如果我用这个在一个弟兄身上也不用担心。好，来举个例子吧，这个手帕。好，我的举一个例子，我的手是我的心，代表我的心，所以主耶稣的脸面就是在我的灵里。每当我们的心转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我现在乃是面对着面的 用我的心来观看主，我的脸心脸就是我的心，每当我的心几时转向主 pass 就几时出去了。我们都既然以没有 pass 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灵后四章六节就是神的荣耀乃是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所以你要跟着这个点，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观看的就是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在这里观看神的荣耀呢，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面上，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观看耶稣面上是神的荣耀。当帕子被除去的时候，当我们观看在耶稣基督面上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灵里的时候，我们就被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甚至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主灵在这里被加在我们里面，乃是一天天一点一点的加进来，好使主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得以增加，你就可以看见这件事，盼望你们都看得见。好，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面。佛所说一章十八节说到我们的心眼的门光照，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乃是我们真正的脸，我们真正的脸就是我们的心。主耶稣基督的面就是他的同在，他的人位，也就是他眼的这个目光的指示。所以当我的心转向他的时候，怕是被除去，我就在灵里面对面的观看他。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能够面对面在灵里以我们回转的心转向主的心来观看他。甚至我要这么说，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是就几时出去了，就是几时转几时哈，无论任何时间，任何时间，甚至就是现在你的心转向主，怕是就现在就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都有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这真是太美妙奇妙的事。我的心要转向主不是一件小事，我愿意在这里祷告，求主让我们这个房间内的每一个人的心都转向主。愿你里面有个祷告归向主，你甚至你的觉得你的心在这里没有转，你要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就把我的心转向你，主，我现在就把我的心转向你。每一天的开始你都要说，主耶稣，我把心转向你。当你把心转向主的时候，这个神圣奥秘生机的经纶就在你的全人里面发生，你就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被变化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成为这复活得荣基督的形象一样，甚至也就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这是完全绝对再美妙不过的事。我要说我们的心要转向主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是必须在四种的情形里面，我们的心必须在四种情况。这些年来这件事很帮助我，我告诉圣徒们说当然这是从生命的认识这一本书来的。首先我们的心需要向主是柔软的，我们的心的每一寸土都应该交给主，让生命来长大。所以当我们的心完全的转向主，我们的心对他就是柔软的。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主的心向你总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心应当对主是洁净的。换句话说，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基督的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一个目标就是基督的自己。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在这里乃是早晨要看见神，所以我们需要心里纯洁的话，就必须以他为唯一的目标而祷告。所以我们应该心柔软，这个心 这个是纯净的，我们心必须满了爱，我们心里必须满了爱，用全心来爱主。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节，我们用全心全魂来爱主。所以在这个何寿文姊妹她说到一件事非常摸着我，她用全心全魂全力来爱主。主她说，主啊，谢谢你，你在这里命令了我来爱你。我们必须用全心来爱主。第四件事，我们的心必须是平安的、安静的，那就是我们的良心对人对神都没有指责，那就是我们的心对神对人都是有平安的、有和平的。当我们的心完全转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这四种的情形里，是柔软、纯净、满了爱，甚至满了平安的。陈哲全弟兄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分享一句话，深深的摸着我。那是我们在特训练的一个聚会里，他就告诉我说，他经过教会生活的风波，就问了李弟兄一个问题。他说，李弟兄啊，这些弟兄们难道没有看见主的恢复吗？他们没有看见一些东西吗？李弟兄说，对陈哲全弟兄说，我不是逐字逐句的引用他的话，乃是大略的这么说。李弟兄是说，是他们的确看见主的事，但他们的心偏离的时候，帕子又回来了，就是这么简单。弟兄姊妹，这就指明给我们看，我们的心需要天天时时的转向主，不要使你的心偏离主，转向主以外的事。你必须把你的心转向主，好使主恢复的意象能够新鲜的留在你的里面。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二大点，信徒若肯在新神圣的生命里长大，这神圣生，你是不是愿意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呢？很好，这神圣生命的成分就得以在他们里面增多，而起了新陈代谢的改变，使他们里面的性情变质，更使他们外面的形象变形，就是变得和主的形象相同。第一重点，里面新陈代谢而显于外面的才是真健康、真美丽。圣徒们，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我们所要的是基督那真健康从我们全人里照耀出来，我们也要基督的真美丽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所以圣徒们在出埃及记28:2说，这祭司的衣裳是为荣耀、为华美，这给我们看见基督作为我们的荣耀，基督是我们的华美。荣耀主要是指带着他神圣属性的神性，华美主要是指带着他人性美德的人性，所以我们需要被他的神性与人性做衣裳，也就是他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作为我们的衣服。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神圣的属性、人性的美德的时候，我们就有真健康，就能够活出主耶稣。当我们让他从里面活出，当我们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荣耀华美的圣衣，他也成为我们真健康、真美丽。我们不是像一个化了妆的死尸尸体，哎，你看这个史诗画的真美丽，不是的，我们乃是吃主耶稣、喝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呼吸主耶稣，我们就有主耶稣的那个真健康，也有主耶稣的真美丽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好使这一个荣耀与华美就成为我们的圣衣衣服。所以甚至你要穿上罗马13:14说，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放纵私欲。12，所以应当穿上光的兵器。我非常宝贝这一个词句，说到穿上 光的兵器，就是我们要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借着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穿上它，它也就成为我们光的兵器，来敌对这个黑暗的世界，这是非常的奇妙。第二重点，我们因观看主而变化成主的形象，不是我们自修的结果，乃是主灵，就是主基督在他复活的时候所变成之赐生命之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借着神圣生命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加多，而有新陈代谢的改变。我这个故事说了好多次，如果没听过的还可以，若听过请抱歉。我还要再说，这个弟兄原先是一个嬉皮，衣服是穿起来像霓虹灯一样，你总是发的光光亮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改变他，没有人责备他说你不应该这么穿，不应该这么穿那个人穿，他们是把我们带到生命的交通里面，带进这生命的交通之后，他们就在这里吃喝享受呼吸主耶稣，最后他里面就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改变，生命就开始在他们里面新陈代谢的有生气的改变，是生命的灵进到他的里面，这个旧的元素就被排出，最后他就渐渐成为新造，然后基督的形象就从他的外面得到彰显出来，在你不注意到的时候，他的衣服就开始改变了，他的头发就越来毛发越来越短，最后他看起来就像坐在前排的这个弟兄一样。然后他进到这个驾驶换驾驶执照的时候，那个人就把他以前的驾驶执照看他，但那个人就看见这个驾驶执照在看他，彼此对照了好几次啊，因为看起来像不同人。我很享受他说的，他就对这个在换驾驶执照的说，他说耶稣做的，这是耶稣做的，赞美主。我们所有在这个房间的说，是耶稣做的，耶稣做的。好，来到第三重点，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的魂，就在我们里面起了新陈代谢的作用，结果就显于外面，人就要看见从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第四重点，我们必须享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让这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每天都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用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充满我，主啊，在我里面有更深的做工，这就是变化。我们若是借着心转向主，天天碰着主，让主的成分进入我们里面，自然就会有新陈代谢在我们里面发生，使我们变化并彰显主，从荣耀到荣耀。圣徒们，第五终点是太棒了，我要你们让这第五重点成为你们的习惯，你们需要活这个，你们要把它画圈加线，再次把它做成镜框，因为这个会改变你的一生。好，第五重点，我们要被变化，可以凡事和他谈一谈，商量一下。你如果要被变化，要在凡事上和他谈一谈，商量一下。这个经节的根据是什么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小一，我们有难处，只要告诉主，不需要举手，你有问题不需要举手哈，也不要说阿们，我知道你们是有问题的，我知道你们有问题，但是你们若要有难处，只要告诉主，他就在我们里面，请听，他是面对面的与我们同在，就好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他乃是面对面的与我们同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小二，挂虑一来，我们就要说，主啊，这挂虑是你的，不是我的。 我交给你了，因为你替我挂虑。这样我们就在里面得着主的成分，我们里面就会常常起新陈代谢的作用，这就是活基督。圣徒们要与主常常对谈，要建立起一个这个习惯，与主不断的交谈商量。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自动开车一样，我们不与主说话就自动行事了，但是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与主交谈。小三说，不知道这秘诀的人以为活基督是很难的事，其实我们只要操练常与主说话，我们自然就会活基督。你看见了这里的这些经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说，我都学得秘诀，就是他学得了活基督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和七节，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的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护卫你们的心怀意念。圣徒们，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秘诀呢？这就是活基督的秘诀。让我们操练这个秘诀，就是与主交谈，与他谈一谈，凡事和他谈一谈，商量一下。好，第三大点，这就是我要分享最后一个大点，然后 Ron 弟兄就是从第四大点开始。真正的长大就是魂的变化。中医小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主耶稣提到童女的灯和器皿，精明的和愚拙的灯里都有油，但只有精明的预备油在器皿里。在这个比喻里，灯表征我们的灵，所以精明的愚拙的灯里都有油，他们去在这里迎接主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需要迎接主，面对他，那个时候我们灯里是都有油的。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我们的器皿里有没有油？这个器皿表征我们的魂，我们需要天天买油，好使我们不仅在我们的灵就是灯里有油，甚至我们的器皿就是我们的魂里也必须要有油。我们也需要做精明的童女。我在这里查了精明这个词的定义，精明就是有智慧，在处理事物的时候是有智慧的。所以每一天买油是实际的，是聪明的，是每一天在这里魂里得着油是智慧的，所以在这里有尝试。所以这在这里说真是一个尝试啊，基本的尝试。你要更多让这个扩展的灵能够扩展到你的魂里，这是基本的尝试，也是对自我的利益有非常仔细的守住自己的权益。所以你要守住自己权益利益最好的路，就是要在器皿里买油。好，小一说我们需要有两份油，一份为着灯，另一份为着器皿。小二，凡是得救的人都有油在灯里，也就是说我们灵里都有了那灵。不过我们的器皿，我们的魂里有没有一份额外的油，却是一个问题了。小三，我们是愚拙的还是精明的童女，不在于我们的灵，而在于我们的魂。我们的灵已经蒙了重生，但我们的魂需要被那灵浸透。我们器皿里需要有额外的一份油。圣徒们，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如果器皿里没有额外的油，我们就会在千年国的那个婚宴里被排在门外。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因为我们要做基督的心腹，我们也愿意在那千年国的婚宴里，因此我们需要付代价，天天买油，好使千年国度婚宴的门向我们是敞开的，我们就能够那时一千年在他面前宴宴享受。中二，这比喻给我们看见，我们既然蒙了重生，就需要变化，也就是需要生命长大。 住在我们灵里的生命需要扩展到我们的魂里，直到把魂浸透，神圣之灵的新成分进入我们的魂里，魂就起了生机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生命长大。我愿意说几句话然后就结束了。我们若要买油买灵，我要说第一件事就是以弗所书4:30，不要使圣灵忧愁，那就是不要使那个圣灵忧愁。如果你不喜乐，就表明圣灵在里面不喜乐，不要在日常生活里面使圣灵忧愁。如果你里面有主的笑脸，你的脸上也就会有笑脸，所以不要在日常生活中叫神的圣灵忧愁。这也就有帖撒罗尼迦5，他不要在这里消灭那灵，我们需要呼吸那灵，在我们的功用上不需要消灭那灵。我们有这个聚会给那些30岁以上的人能够来到麦克风这里，如果你赶不上啊，这个排不上队，年轻人都冲上来了，我是告诉你30岁以上的等一下要预备好不消灭那灵，不要消灭那灵。在帖撒罗尼迦5:19主说去，去吧，去吧，不要说不，不要消灭那灵。罗马书8:5，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我们的生活形式必须照着灵。23:3，这就是主在这里牧养我们，请记到23:3，就是他主的魂复苏，其实就是变化我们的魂，他乃是借着变化我们，使我们的魂复苏，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意思就是说，他乃是在这里照着灵行在义路上，为着他名的缘故。当你照着灵而行的时候，你就是履行，自然而然履行了这个律法义的要求。所以这就是使我们走在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也就是引导我们照着灵而行，使我们自然而然的满足律法义的要求。以弗所书6:17-18，以弗所6:17-18，就用各样的祷告祈求神是在灵里祷告，要导读主的话，并且在这世上警醒，要坚定持续所以请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我们在祷告的事上，祷告的生活上需要警醒，不要忽略它。要买油最好的路就是要祷告，那祷告就是在一切的事上都是与主交谈，跟主谈一谈，跟主商量一下，在一切的事上，在所有的事上，甚至谈一谈商量一下。所以祷告是买油最好的路，所以我们需要时时警醒，并且在这世上尽力坚持。要祷告祈求的事上需要警醒坚持，所以使我们能够成为精灵的童女，好使我们在一起成为预备好成为基督的心腹，把他带回来。所以圣徒，我再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借着我们魂的变化，为着身体的建造，其实这就是心腹的预备，把它带回来。我们心为此而跳，我们人生为此而活，这就是主恢复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成为这一个预备好的心腹，能够在地上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新人。让弟兄在接下来会交通到这个，现在是轮到让弟兄赞美主。我是继续 并且进入我们艾弟兄所说到这个第三个大点，真正属灵的经历总是根据于真理，也必须是根据于真理的。真理简而言之就是神所写出来的话，神所写出来的话，然而却需要有个正确的开启，也需要有一个准确的打开与成名。我们愿意把读一段话，这是一段开启打开的话，来发展延续艾弟兄刚刚所成名的纲要的这个参考书籍，讲到西敏的童女器皿里有油预备，都是从马太福音25:1-13的经节取用出来的。我需要向你们陈明出来这个话，也有向我们众人有两方面的运用。我知道弟兄们，你们有些人关于这件事，这个比喻的领会，或许跟你们之前所听过的不一样。如果是这样，我简单的请求你们敞开，把这件事带到主的面前。这不是信仰这个要点的一部分。我们是根据基本的信仰彼此接纳，但是在我们的教导里必须中性的把主所所传给我们的教导出来。这里十个童女，十就是表征主要的这个神的选民，十二是完满的数字，另外两个被提到是在24末了所提到的，他们那些是活着的，他们有些人是要被提。这十个那个时候都睡着了，那就是说他们死了。严格来说，这一个比喻是讲到那些已经离去到主那里去过世的圣徒。这十个童女，有些是精明的，有些是愚昧的。这不是论到真假信徒，没有假童女的这件事。一个不信主的人不可能是童女，所以这里都是指的圣徒信徒而说。五这个数字是指到负责任。这一个比喻不是说这个数字是相等的相同的，就是这数目是同等的，有同样愚昧精明的都是同等的。其实啊，这个愚昧的比精明的多得多，他们都得了重生，在灯里也都有油。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是箴言27，灯里有油，就是要在神圣的灵里使你的人的灵重生。所以这个神的灵就是你灯里的油，这里器皿就是你的魂，这里有预备好的那一份，额外的一份。所有的信徒的在灯里都有油，他们也都过世了，都死了。他们在两种情形下死去的，他们是永远得救的，他们也都有神永远的救恩。但是有的人死去的时候是在一个状态情况下，他们有一个重生的灵，同时也有一个魂是被灵所浸透的。另外一些愚昧的，他们消耗浪费了这些机会，甚至在这里荒废了他们的时光，在魂里并没有油。一般人相信 几乎是一个迷信的观点，那就是对信徒来说一死百了，解决一切的问题。不管你怎么生活，你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错误的想法就是你死了你就上天堂，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这并不是真实的。这一些童女他们在这里被唤醒，就是被复活了，带到主面前。当他们复活的时候，他们属灵的情形跟他们死去的那个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那些在他们性命里有油的那些的魂，被纳灵所浸透的，就已经预备好做得胜者，迎接新郎进到婚宴里去。那一些反而相反的，没有预备好的，他们就知道他们有问题，他就请这些精灵的童女把油分一点给他们，但这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可以供应灵，把油来浇在金灯坛里面，但是到那一天没有人能够分油给你们，你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办法启动你文化里具有的要求，甚至要求因着救恩在这里要求些什么权利。反而在这里精明的对他们说，不如你自己买吧，自己买吧。甚至在复活之后，那些在他的魂里没有被纳灵所浸透的，都必须要付代价，在那个时候来得着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所没有得着的。然后愚昧的就回来的时候，主并不承认他们，这不是一件不认识他们，这不是救恩的这件事，这是关于奖赏的问题，是能讲到进入这个婚宴的一件事。所以这就是这一个比喻的意义。好，讲到两个方向的应用。第一个方向是深深的压在我的心头上，是非常的重的在我的心头上。或许这里有个很强的年龄的感，年龄感已经进到主的恢复里，所以年龄感，所以年龄就在这里说，我们能不能用这个弟兄，到底他年纪多大，这个年龄多大，年龄他是不是够年轻呢？但是我却是为着这两三分钟的时间专注讲到一个为着年长圣徒的爱的关切，那就是65岁以上的，特别是那些对我来比我更年长的，你根本不认识，在这里我对于你们有何等沉重又沉重的负担。我爱你们，我尊重你们，我敬重你们，但我也为你们有深的关切。是的，你们听到李师母95岁，不仅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不仅祷告，他是祷告的人，他甚至就是祷告的本身。他是活在身体里，活在身体里，在生命中作王，在属灵的征战里，他被充满，你知道，以及到神一切的丰满。但是那不是在他走到人生尽头的两年发生，乃是数十年前他就已经进到生命经历的第四个阶段，好使他能够成为这个时代指示的一个对称，一个补满。来到使徒时代之后，几乎是从所未有成熟的程度。在这里成熟，像这样成熟，正在成熟的圣徒是非常稀少的。在这个年龄层次的人，数十年来都没有在生命上长大，有的人已经对他们的情形麻痹麻木了，很难 说这个话刺透他们，他们在主的生活人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里都已经因循不前了，但这一个比喻应当唤醒我们，不要啊在你的性命里没有油而死去。你也需要向主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所必要的经历，好使我能在魂里被这个变化的灵所浸透，在我走完我人生路程之前做成这事吧。我看见过主在个人弟兄某个弟兄身上答应了这样的祷告，或许他们会进到婚宴里面，但是教会却没有接受到他们所达到的那个益处。对我们来说的第二个应用，就是在纲要的最后 一部分，我们要看见神的目标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新人。有谁能执行神永远的定旨呢？神的定旨不能被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孩子来成就，也不能借着100万不成熟的信徒实行。神的定旨只有能借着一个长成的人来实行出来，来完成。为着这一个长成的人，现今对我们人是一个意象，我们有许多人需要在主的手里受压，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为着建造基督身体成为新人，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魂里被浸透。不是说叫我们就能够进婚宴就够了，乃是要神能够在地上得着他所要的。他需要一个长成的人。若干年前，我收到一系列令人心裂的这个电子邮件，是身体的一个肢体，一位姊妹的电子邮件。她经过一些超过她甚至是在她的这个经历压迫的经历，30几岁她是就被主破碎了，对任何姊妹来说是非常少有的能够在这一个阶段被破碎。那我的祷告现在就是在他和像他一样的姊妹们进到他50岁之前，他们能够多少有一些的成熟度，照着腓立比书3:13，成熟乃是多少是相对的，说我们有一些的成熟度，但是我们渴望得着更多的成熟。若是像他这样的姊妹和有一般像这样的姊妹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有一些的成熟度，好主给他们余下的40年能够牧养顾到别人，能够祷告征战的祷告，能够有这时代的祷告。我们的确需要在我们的魂里被浸透，被包罗万有的灵来浸透，好实际的来经历爱弟兄向我们所陈明那些实际的点。但是我在这里是先转到年长的圣徒，在那边说一些的话，有一些很缓慢的逐渐的在这里往前，很多人却是仍然停滞不前，原地踏步。有的人呢情形更糟糕，个性乖僻，甚至已经不可控制了，己变得更大。乖僻是在这里增长，甚至是繁茂的长。 我向你们所成名的，乃是照着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所说的话，当他在执行他完成的指示，他在36、37节这里说，我在众人的血上是洁净的，因为我没有一样避讳不告诉你们，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不避讳告诉你们。所以年长的弟兄姊妹，五这个数字是负责任的，这个数字你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向这位是又真又活的三一神面前，要个人亲自从所未有的向他献上你的自己，把你的全人向主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放下你奉献之后要发生的事。我告诉你，信实的，有些事要发生，有些事必须要发生，我不欺骗你们，要不现在发生就是要在要来的那个时代发生。我完全相信神是为着我们的，如果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并且祷告以身体新人为观点，我们这么祷告，主天天在我们里面长大，天天在我里面浸透我，我为着已过所浪费的时间悔改，那浪费的年日悔改，主谢谢你，你把那蝗虫所失去的年日现今加倍的归还给我，在这末了的时刻，余生我每一天都要算得上数。神有个目标，要建造身体作为这一个新人。好，我们现在可以继续来看以下的两个点，来到另外一个负担，那是第六大点的负担。第四大点，灵前三章说，我栽种了，保罗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你们是神的耕地农场，神的建筑，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牧草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在信徒审判台前那一天都必显露出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面对他，那个时候火要释出个人的工作是属于哪一类的工作。但是在这里的点还不是那一件事，在这里所说的点就是我们是神的耕地农场，我们是神的建筑。在农场上植物的生长就使它们能够成为金银和宝石，我们要成为这一些，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第一重点，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变化和生命的长大是相同的事，这是关键的。哎，弟兄，为这事立了根基，在生命上长大就是被变化，要被变化就是在生命里长大，在生命里长大也就是要有神的元素在我们里面增加，也就是有基督的度量在我们里面扩展，也就是有纳灵在我们里面得出更多的地位，同时也是我们人的元素减少，天然的这个元素是在十字架这一面被对付了，魂的每一部分都被降服。当一个姊妹在会场里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有擘饼聚会的时候，他有根据基督的救赎有权利祷告，但是他却是不是被征服的呢？他有没有他的魂有没有被降服被征服呢？如果是的话，他的灵是可以如此的得着释放，这个在生命的长大是与变化是相配合的，这里有一个新陈代谢的变化。所以这里的经节给我们看见， 变化与生命的长大是同样的，我们是从在神农场上所长的植物长大开始，但是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被变化成为金银和宝石。当你遇到一个像李师母这样的人，你看见银，他的全人就像银，你也看见了金，就是神圣的元素，你也看见宝石，就是由这个那里变化的工作所产生的宝石，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人，要成为这样的人是正常的。这些宝贵的材料不是放在博物馆上供人欣赏，所有这些宝贵的材料要被建造起来，要建造神的家，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这一个建造也就是基督心腹的预备。主若是要等到这个心腹预备好才能再回来，到那个时候他才可以回来。所以这一个农场也是一个建筑。第二重点，这块耕地也是建筑，说明了农内住的灵如何从我们的魂里扩展渗透我们的魂，因而变化我们。第五大点，我们若让我们，我说我要停一下哈，我们若让，但是若我们若让，我们若容许，我们若愿意，我们若给主这个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将决定我们一生之久，主在我们身上有能够夺得着多少的立场。我不愿意这进到一个辩论啊，这个是不是命定论，或者是人的自由的意志，我不愿意进到那个范围里。作为一个重生的人，确实在我们有这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人的意志的确是有拣选的功用。我们一天之久都做这样的决定，没有人能够替你做决定，没有人能替你信，没有人能替你受尽，也没有人能替你代替你选票或者选代你受尽，没有人替你奉献，没有人替你向主打开敞开。然而这里是有主主宰的恩典，主也是采取了主动，但是在我们这面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这个主题要持续到信息末了，大概还有20分钟的时间信息会结束。这个主题就是说到我们会不会把主自己向主敞开，使他能够在我们的魂里有入口，能够浸透我们的魂呢？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有空间在我们里面行动？我们愿不愿意给他许可，把我们带到我们需要在生命长大的必要的经历呢？这是我的责任，这也是你的责任。你不能在聚会里完成这一个责任，你必须在个人在主面前过你个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当你的心转向他，你把无论你心里所有的是什么向他倾倒，你告诉他你心里的是什么，你告诉他或者不告诉他，你要说主啊，我愿意你在我全人的每一部分都有入口，愿意我活的每一部分都被你所浸透，被你所浸润，所以使你能够建造你的身体，得着这一个新人。我们若让我们灵里内住的灵扩展并浸透我们的魂，我们自自然然就是医疗，我们就能魂里连结。 Add 进行第一部分， Run 第二部分，在医灵里 并且 同魂同灵同魂，用同口说同一件事，你们知道这件事。天然的观念会把地位让给扩展的灵，这就是我们生命长大的路。因着生命长大就产生，腓立比人借着重生有基督在他们的灵里，但他们还没有借着变化有基督在他们的魂里。唯有让基督浸透并占有他们的全魂，他们才能在魂里成为一。我们在神学上很熟悉有双元论，并且 三元论。二元论就是说人只有两部分，体灵魂是几乎是看为一样的。三元论就是根据这个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人是有三部分，灵魂与身体。这个神学是一件事，道理是一件事，但是这个身经历上的实际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无论你是二元论或三元论的，当你来到这个经历上的实际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他不愿意住旅馆，他要一个居所，他要一个，他圣别我们的全人，使我们在生命性情上与神一模一样。他要浸透我们的魂，直到一个地步，直到这件事发，当这件事发生，我们就能够是一，也能够是同心合意了。相调的弟兄们能成为一，乃是因着这个，不是因着政治，不是因着彼此搞外交，我们彼此做绅士，不是的，乃是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在魂里被灵浸透的人，为着基督身体建造的人。第二终点，我们肯让内住的灵完全浸透我们的魂，而使其有生机的变化吗？你愿意吗？若你的倾向是想要上来扶持这篇信息，你为着会众宣告你愿意的，你肯的话，在你对两方讲这之前不要上来。第一个，你先要向主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这件事发生。你或许要到第二方，就是魔鬼，你不要再使我畏惧。魔鬼，我毫无保留，完全属主。主在他公开的指示之前，是在他得着父的称许并在旷野击败撒旦之后，他的执事那是因着他这样个人的历史而扶持。我们不要给个人的见证好像是很有大能的，但我们却不敢在人面前说一些我们没有先在私下里在神面前算清交涉过的。你可以在这里祷告，不需要等很久，你可以自己现在就在心里，如果那灵在你里面运行，你就可以这样子在神面前做。因为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快乐时光，要一个激励人的社会，我们里面从神自己有一个令我们喘不过气沉重的负担，他需要一个新人，需要身体得以建造的新人，所以这需要生命长大与变化。这完全在于圣徒们一个一个在主面前办交涉。所以你需要签这个合约，同意说，主，我决定了，我愿意，不是说我要，那不是一个要，只是一个渴望，那不是一个决定。 我不要听这个姊妹说，如果我是一个单身的弟兄，我想要和你结婚。那从那个之后又是什么？我说我决定了，我定义了，主在这里等着这个，我定义了，主恢复的前途相当依系于在于圣徒们在私下来对主说，我决定了，我决定要让主在我身上无论做竭尽所能的做，使我能够生命长大，能够变化，能够在这里建造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新人。你愿不愿意让内住的灵完全浸透我们的魂，而使其有生气的变化？我们肯让那灵自由的渗透我们的灵，也渗透我们的魂吗？我们的魂被内住的灵浸透，我们便与新人成为一，被建造在身体里。在这最末了这一部分，我们来到这神在保罗完成的指示里所启示的目的，神的目的，保罗完成的指示，不仅是基督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也不仅是我们要经历享受基督，也不仅是要我们能够活在调和的灵里，也不仅是我们有关乎于教会重要方面的启示。神在他恢复里的目标，在这现今这个时刻，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成为一个新人，来实行神的经纶。最终我们要学习把我们个人的生活，隐藏的生活，连于主，我们对主个人的爱，渴望认识主的那个渴望，渴望在主里的这个渴望，我们要把这以上所说这些渴望都连于他的目的目标。个人的属灵，我在说不是我的目标，这不是你永远的定旨。主啊，我不愿意成为特别的一般人，特殊的一般人，我不愿意做一个不同的人，我只愿做个在身体尽公义的人，我要做新人的一部分，我愿你完成你心头的愿望。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主，这就是我为什么把自己奉献给你，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寻求你。你必须要有身体建造起来，若不是那时又是何时？若不是在这里又是何人？不是我们又是何人呢？不是此时更是何时？不是此地更是何地？不是我们又是何人呢？以弗第六大节，以弗所四章十二至十六节告诉我们，基督身体的建造在于生命长大，借着观察人的长大，就看见身体是借着生命长大而建造的。第一重点，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乃是借着我们的魂被那灵浸透。我不知道在呈现南加州是不是有这么多那样车后贴上的标签，若被提此车将无人在，我所在的地方人怎么样开车的方法，他们在开车的事上都还没长到基督里面，能够看见这些宗教人士在贴在车后面的，就是说是在神人在这里好像是神人，却是做一些属肉体的事，甚至就在开车这件事上，我们需要在开车的事上长到他里面，在一切的事上长到他里面，是为着身体的缘故。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乃是借着我们的魂被那灵浸透，必须身体渐渐长大，主才能得着新人。神永远的定旨乃是在永世里已经预定了，乃是照着他心头的喜悦，也是在神格三者之间的会议所定下的。因为神有一个永远的定旨，他就创造了宇宙。启示录一章四章十一节，一切都是因着他的旨意被造的。那就着他永远的定旨，要得到他自己的团体的彰显，作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三一神就在这里宣告，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 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也让他们管理。这就是人被造的意义和缘由，就是要在生命上彰显神，神在权柄上代表神。第一个人堕落了，很不幸的落到罪里，悲惨的落到罪里，好像一切都完了。但是神却差遣了第二个人，主从天而来，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再消极一面，他使撒旦的工作归于无有，毁坏了撒旦的工作，甚至毁坏了撒旦自己，把这个世界的王被赶出去，所以也就满足神一切公义圣别荣耀的要求。在另一方面，在积极一面呢，这一个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在两下借着自己创造成了一个新人，这一个新人就是团体的人，是由犹太人与外邦人所组成，基督乃是这个范围，这一个元素，这个新人创造的元素与元素，他也就是这个数值来创造了新人。保罗对这件事有意向，撒旦对此为此颤抖，撒旦为着这样真理的释放征战。但今天早晨我们有对撒旦说些话，撒旦你是失败者，你已经被击败了，耶稣已经毁坏了你。在这里的召会呢，是站在基督的得胜上，在这里，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新人的，一个新人是在地上的。第四章保罗说要脱去旧人，就旧的那些社交生活，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穿上新人。这就是目标，身体与新人是同义词，基督是身体的生命，基督是新人的人位。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我们在魂里被那灵浸透，我们的长大都是为着建造身体作为一个新人。所以在这里能有一个人，在以弗所书这里有一个长成的人。上一次我们在地上有人有这样的祷告是什么时候呢？在这里需要有对一个长成的人祷告，是为我们需要为着个人的成长祷告。我们越祷告的越多越好，但是不要让这里停在你自己这里。在这里有个目标，神有个目标，就是新人，一个完全长成的人，在照着主的形象照耀，在这里射耀出主的荣美与主的华美，美丽与荣美。所以这一个新人要代表神的权柄。我们在要来很创世纪训练沉重的信息，分量重的信息，要看见这个新人要做神的工作，要使撒旦受损，正在地上能够失去他的立场。这件事必须发生，这件事也必要发生。我的一生是为此交给主，要让这件事发生。这不能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道理，甚至一个神学，甚至也不能只是留在只是一个意象。这是保罗完成的指示，要终极完成基督身体的建造，作为这一个新人。第二重点，当主的身体建造起来时，他是在地上得着一个新人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这是主所要达到的目标。你的目标是这个吗？你愿意祷告说，主使你的目标成为我的目标。无论我们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向主祷告说，主啊，愿我的一生都与你这个目标有关，甚至为着你达成这个目标有所贡献。那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新人。第三重点，让我们为着这件事得以实现出来而祷告，并为此把自己献给他。主啊，求你从我的灵扩展到我的魂，浸透我的魂，使我 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我要有生机的改变。第四重点，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生命长大而变化，然后我们要建造到身体里面，成为新人的肢体。新人的出现是主的目标，让我们与他是一，追求借着魂的变化而在生命里长大，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成为一个新人。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借着你的恩典，我们说我们愿意为此与你是一，变化我们的魂，浸透我们的魂，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为着基督身体作为这一个新人的建造。主啊，使我们在整个恢复里，使你生命的长大成为一个正常的情形，使我们前所未有的迫切的寻求你，使我们在我们的奉献上更为绝对。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把自己呈现奉献给你，做一个活祭，给我们所需要的精力，为着这个建造被你浸透，为着身体，为着这个新人被你完全浸透。主啊，为着神的荣耀做成这事，也在我们里面使仇敌蒙羞，使仇敌被击败。愿你的旨意在这一个带的人里得以成就，愿你在全地把我们带进保罗完成职事的数字里，愿我们看见这事，愿我们成为这事，愿我们活出这事，也愿我们扩展这事，好使神的定旨得以完成。阿们，有阿们。为了伸言，我们要这样的往前。 Ted Williamson 当然会提醒我们，我们在同工们中间有两位，一人两分钟，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扎实从许多圣徒而来的印证，所以我们一人30秒开始。那些30岁以下的请稍微停顿一下，容让30岁以上的有机会能够上来。我们如此要求是有原因的，我也回应艾弟兄的话，你们能够尽情来是不消灭那灵的好机会，你们也是满油的好机会。我的确相信那名上来分享，在灵里分享30秒，回去在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在你的清明里比你站起来之前的油会更多。好，请两位弟兄上来，然后有亲爱的圣徒也继续前来用声言来印证这样的话。